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den。
今天我们这一集节目呢，要谈的是 How To 规划一场家庭旅行。那首先呢，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对，我们在吉隆坡出差。
因为我们这次呢过来参加 Astro 的企业论坛，那在吉隆坡站结束了，那现在即将再过一两天就会到槟城去进行第二站。当然当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已经做完了。那这次真的收获非常多啊，除了看到马来西亚的一些朋友啊，看到 Astro 整个论坛的这执行的方式非常专业的啊，然后见到很多朋友之外呢，我们也品尝了非常非常多的美食。
对，你刚刚说那个收获很多，也包括体重，因为真的马来西亚食物真的太好吃了，
我们真的欲罢不能。
对，我们真的很喜欢这种南洋风味，很多的香料，这种新鲜香料聚合在一起的，你知道很有层次的香气。
Nasi lemak every day。
Every day,
每天早餐我都会拿一盘这边当地人都会吃的那个椰浆饭，那椰浆饭上面还要再加上一种里面有放一些鱼跟虾酱的叫做 sambal。
那我是每天都要一个鸡汤河粉或者就是鲜虾拉萨，就是每天早餐，然后还要加一些什么福建面啊，炒粿条，可怕。
这只是早餐哦，
还有很多很多娘惹糕。
到了午餐晚餐呢，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当地朋友，非常非常热情的一些朋友，都会
非常感谢大家
呀，都会招待我们去吃他们觉得最好吃的，然后真的是每一家是精彩无比啊。那天我也自己品尝到了一个叫做 Nasi Kerabu， 那个也真的是一种用蝶豆花做的一种蓝色的饭，然后它配上一些新鲜的，他们叫做姜花，
对，
但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所熟悉的姜花又不太一样，
对，它是好像是某一种姜，它就是它可能姜是根部嘛，那它可能就是它上头开出的花，那也是有很浓郁的香气，然后还有生的九层塔。但这边九层塔吃起来不太一样，是它没有那个呛的味道，而且叶子比较小，它就是有一种香气在里头。反正都是生的菜。
对，然后就搭上炸鸡啊，炸鸡上面又淋上一种酱啊，整个东西又混在一起，就现在已经讲着讲着肚子都饿了。好，我们这期节目
不是要
跟大家来讲美食。我们当然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家庭旅行，所以我们这集谈的呢是我们如何来规划一场家庭旅行。也很妙，是因为今天刚好小孩子也不在身边，就是非常少有的。
对呀，我们疫情以来其实很久以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真的很多年。
对，
我们大概有超过五六七八年没有分开这么久。
所以这次呢也算是很难得的，我跟 Carden 两个人可以出来，一边是出差，但也一边是旅游，
小小放松，
Workation。那也运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先说如何规划一场家庭旅行。有一些家里面呢是爸爸做规划，有一些呢是妈妈做规划。在我们家呢是非常明显的是后者，妈妈做规划。
就是我。
Carden 不但是擅长规划家庭旅行呢，而且也乐在其中。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耶，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朋友讨论过，我们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最 enjoy 旅行很大一个部分就是前面在 planning 的时候，前面在做计划，在做规划的时候。可是其实真的也很烧脑耶，因为你也真的看过我有几次就是要出发之前，我在那边很，因为太多 plan， 你就是要去做取舍，然后也会觉得蛮煎熬的。
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当过背包客，那个比较算是一种没有计划的计划。那当然当你有了小孩之后呢，你会考虑到的事情有很多。那 Carden 也因为我觉得有了很多的经验，所以也有不少省时间跟省钱的招数， 今年也许可以分享给大家。哦，那这些呢可能也是因为他之前有任职过广告公司，有在不同的产业担任公关的时候呢也带过媒体团，
嗯，
像是去苏格兰啊，去澳洲啊，去西班牙啊，这些地方。
对，我那时候有常有时候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啊，我都会跟我同事讲说，我觉得我好像开旅行社，我好像不在做公关。
Yeah, so 我们今天呢就让我来当这个访问者，然后你来回答好了。
OK，OK，
okay,
okay. 你问我答。
Yeah. 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家庭出游的规划最需要考量的是什么？
因为家庭出游有大人有小孩，我觉得要兼顾到每一个人的需求，然后又是在一个可能大家会有收获，就不会太累，然后不会在旅游当中因为太奔波啊什么的而有不开心或累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庭旅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嗯，要考虑到每个人要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想要就是在这个旅游当中的收获是什么。当然我觉得会有个共同目标啊，就是说大家可能会都有一个目的地是一定会很想要去的，那这个我一定会把它放在前面，但之后还会去看说，哎，爸爸可能想要什么，妈妈想要什么，小孩想要什么，然后再看怎么样去把这个计划统整在一起。
嗯
嗯，
那你会先询问大家的意见吗？我们是怎么样在你在规划之前你会先做一个 interview 原则？
没有啊，例如说像我就当年喜欢骑脚踏车嘛，所以其实每一次我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要哪里有是适合这种脚踏车的旅行，我就一定会问你说，哎，这个有一个譬如说山坡，然后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脚踏车，这个走骑脚踏车然后走这个整个旅程，你会不会有兴趣？然后你 always 都会说有啊、
yes.
对，所以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开行前会议嘛。那小孩的部分我就会看当地，例如说像我们之前有一年在秋天的时候回纽约，那我就会觉得说像这种 pumpkin patch 啊，就是这种去采南瓜过这个感恩节这个感觉是我们比较没有的，那我觉得小孩子我会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中他们也会想要去，那我就会把他先放进去。
嗯，
对，那时候他们比较小啦，所以我也没有需要去问他们，结果他们其实很 enjoy 啊。那现在比较大的时候，例如说我们之前有一次去东京，虽然平常我们不太让小孩打电动，但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在一个什么晴空塔那边就有宝可梦旗舰店
，Right？OK，、okay.
他有卖各式各样宝可梦娃娃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可能是
叫第四代的机台还没有引进台湾之前。
嗯，在他楼上有四台的这种 Switch， 可以让八个小孩在那边玩，而且是超级大萤幕。
嗯。
所以我就会想说，这种他们就会有兴趣，我就会带他们去。
嗯，所以在这边我来 follow up 一下好了啊、哦。就是如果小孩他们很想要做某件事情，
对，
或者他们看到一个东西，他们看到一个地方，
嗯，
说哦，妈咪，我好想进去玩这个，
嗯，
那我们会怎么样？就是来平衡，就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或者你已经在一天当中规划好的 schedule，跟他们临时起意想要做的事情。
嗯，我会觉得如果只要不是会。先买票，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后面的行程其实说已经预定了，你不能迟到，然后或者是说你已经买票你一定要准时到的这种状况，我其实都会让小孩就是哦好，那你去看看吧。因为如果你没有让他去，他可能就会，因为我自己是那种啦，如果我一个地方我想去，然后可能因为阴错阳差我没有去，他会在我的脑海里面留很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也会让小孩就说好，那你就去看看，去玩玩。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纽西兰，我就只是开车的时候经过了一个 playground，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 playground 看起来很不错，哎，那我们要不要明天来？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辽阔的，就是一片草地上面，远远看好像有那种滑索 zip line 非常长。结果隔天我们就去，我们那天其实本来有安排别的行程，结果我们最后我们在那个公园，在那个 playground， 我们待了大概几乎一整天。
对，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地方，虽然现在记不起来它的名字了，可是它真的就是在一条有点像是高速公路的旁边，就是一条公路
旁边，
双线公路的旁边。
对，
但它真的很棒，就是一个仙境在那里，然后都没有人，我们跟我们的一起
对
同行的朋友，我们这两家人是，
我们整个时候在那边都是包场，
三家人基本上就是包场。
对。
Yeah.
就去那边野餐，然后后来就去买一些东西，然后在那边野餐这样子。就是有时候这种，你知道出其不意，你看到，然后 你会觉得哎，蛮有兴趣的，那就去看看。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收获。
嗯
嗯，
所以这个 kind of 已经回答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哈、
嗯，
蛮好玩的，因为我现在问你这些问题，但其实基本上我都已经知道你八成会怎么答，
会怎么答？
就是你是一个密切的规划者，还是随性的体验者？
嗯，我是一个，我觉得是 both 哎。我绝对在行前啊是一个密切的规划者，行前我一定会把每一天可能大概要做什么吃什么，甚至我都会连餐厅我都会有两个 option 放在我的 Google Calendar 上面。那为什么会有两个 option 呢？是比如说你如果是路线 A， 你可能是餐厅 A 比较顺路，那如果后来最后譬如说我们已经有一点点晚了，
对，
晚出门了，然后可能路线 A 去不了了，我们可能就会直接去餐厅 B 吃饭，再开始后面的行程。所以前端的部分我就会规划得很密切，
然后后面就随性。
对，后面回去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可能
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好几种不同的选择。
对，因为有可能小孩当天起不来嘛、
right.
对不对？因为是家庭旅游，你也不可能说把他们硬挖起来，除非哦，可能那天就是已经要开车从 A 点到 B 点，你知道在车上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可以休息、
嗯、
不然的话你就还是会让他们睡到比较好的时候嘛、
嗯、
就是比较睡饱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把这个 Plan B 规划进去。
嗯，
对，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运用 Google Map来设你的那些想要去的地方。
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在 trip planning 上面蛮厉害的一点、哦、就是很多人可能 OK 你今天、你想要去这里，然后到这边发现可能人太多啊、
嗯、
或他根本没有开啊，
对、
嗯、那也扑空了，那这时候大家会有 一点时间 就有一点、哦、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但你是我觉得我看过就是非常少数就是立刻能够反应哎，我们的 plan B 甚至我们的 plan C可以是什么、
嗯、
然后又当场再重新规划一整个路线。
嗯，
我觉得你自己有一点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 built in 的 Google Map， 你知道就是当、
哦、没有，
对，当这条路封住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就哦重新规划路线叭叭叭，然后就这样这样出来。那你平常你都是怎么样运用这个地图的？
OK， 我是一个极度仰赖、Google Calendar 跟 Google Map 的人。 OK， 那其实我在旅行规划的时候我也是就是用这两个工具是最多的，就是我会把所有的行程排在我们的就是家庭共享的这个 Google Calendar 里面，那里面其实就会放上、Google Map 它的地点。那 Google Map 它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用 Google Map 都知道它其实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rating， 就是说大家会去给这个餐厅啦或是这个景点啦一个评分。
嗯，
那我自己综合了我们在各个国家旅游的这个状态来说，我后来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大概超过 4.2 分的景点跟餐厅绝对不会出错。那在澳洲可能4分以上都还不错，但是有一些地方就是4分就不太行。
嗯，
所以我觉得大概保守估计在 4.2 分以上。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发现，当然我们不会发现没有开啦，因为 Google Map 上面它也都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它是礼拜几到礼拜几的时候的几点到几点有营业，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它会跟你说哦，这个时间它其实比较 busy， 就说你可以不要去，就有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公园它就跟你说 very busy， 就真的就不要去、
嗯、
因为真的到现场很可怕、嗯、那你其实你就会在因为 Google Map 上面它也会有这种关键字搜寻 keyword search 的功能，比如说、提前吃饱了有一个时间，那我就会可能会查一下这个附近什么kids playground， 或者是说museum， 或者是说我就会到这个Google 的这个搜寻引擎啊，我就去打，譬如说我今天在Queenstown， 然后kids where to go，
嗯哼，
那我就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放到 Google Map 里面去交叉比对，说这些景点哪一个离我们最近。
嗯，
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小孩跟刘轩说给我五分钟就让我做一下，因为但那五分钟因为我必须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这些交叉比对跟找寻景点，所以我会需要非常的 focus。
嗯，
对
对，然后你就会把它标记起来、嗯、所以像是你有一个这个是在任何人的 Google Map 里面都有 这样子一个功能叫做 want to go， 就是想要去的地方。
对，
那你就把它save 在这个想要去的地方里面，它就会成为一个标记。
对，
于是呢，在你的地图上面打开来，你的手机上
超多绿点点啊，超多绿色旗子，
很多很多的绿色旗子。
那因为我平常也很喜欢逛一些旅游网站，然后或者是看一些旅游杂志。那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管是饭店啦、餐厅啦，甚至是一些景点，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到这个国家，但是我也会先把它放上 Google Map 上面。
嗯，
所以等我下一次真的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其实打开，我可能里面已经有几个我已经存好的想要住的饭店啦，或是想要吃的东西，那就是会从那边开始会稍微容易一点。那当然在搭配一些 Google Search， 因为我觉得很多地方它会因为时间的关系太旧换新。我也曾经可能放了一个景点在某一个城市，等我真的要去的时候，那个景点已经显示就是永久歇业，所以也会有发生。对
对
对，那就是在搭配说出国之前，我会再用就是可能关键字搜寻，看看当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再把它加进去行程当中。
Yeah, 所以善用这个 Google Map 哦，这个真的是平常是会累积的。
对，
那当然你看景点跟你光是凭它的分数，还有你看这张照片，这几张照片里面，你通常都可以做一个非常快速而且还蛮准确的判断。
对，
我自己也很好奇，你怎么样判断某一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
哦，某一个地方适不适合我们 ？OK， 刚
里面有没有某些蛛丝马迹？除了那个
review 之外，对，还有照片咯，很多人其实他们也都会在 Google 上面去分享照片。那有的时候除了 Google 之外，我还会用关键字去 IG 上面搜寻。对，因为 IG 上面就有很多的照片。对，比如这个地方你就先打进去，因为有时候其实说真的，有时候在这个 Google 的 Map 上面，它的照片没有这么多，而且就是角度可能都比较一样。
对，而且是一般网友拍的。
对对对，它就是很随手拍这样子。对
啊，对，的确。
我们那天也在跟朋友在聊，说现在好像很多地方他们其实不是太注重东西，譬如说真的好不好吃，或者是说质感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真的很怕说，当然我希望环境很漂亮，但是东西好吃。服务好，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在乎的。我绝对不是去那种，就是我不喜欢去那种只为了打卡然后很 fancy 的地方。
网美店，
网美店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要还是要非常实在。
对，
就是东西要好吃，服务要很好。
Yeah。
那
我们到一个地方，你好像也会用什么 Viator 啊，
对
，TripAdvisor 啊，这个。
这些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会想要知道这一个城市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一些不同的活动。因为说真的，即便是你是自由行，我们绝大部分旅行都是自由行，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行程规划，还是当地 local 有人带比较好。例如说，你会想要去看酒庄，那酒庄我自己就会比较 prefer 是自己的，就是有一个会很懂酒的 tour guide， 然后他开车再搭配会搭配一个司机，然后直接带我们去。那我之前那时候就在 Viator 上面订法国那个酒庄。
Viator，
对
，Viator 就是专门订酒的。
不是不是 ，Viator 它其实各个国家它有很多的活动都有，只是 Viator 它光是我那个时候光是在那个酒区，它就有大概10个不同的 tour 让你选。那每一个 tour 它有非常详细的 testimonial， 就是说，去玩的人他的见证跟评语。那因为这种比较 private 的酒庄之旅，它其实价钱都不算低，就一个人可能都要上万以上。那这个你就会非常在乎别人体验过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可能在其他的网站，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一个两个可以选。对，那 Viator 上面就是同样的行程，它有那种譬如说是开一个宾士休旅车自己带你去的，然后也会有那种可能6人的小巴然后去的行程，那每一个它都有不同的见证。
OK， 我问你现在几乎每一个旅游网站他们都会有所谓的网友评分。
对，
哪一个是最可信的？
哪一个？其实我们最早大家相信一定都是用 TripAdvisor 嘛。
对
对不对，最早的时候。 那我觉得哪一个，我觉得都蛮可信的，就是说我通常会去看就是譬如说给那种五星很高的，他们的评语是什么，因为你只有给 rating 其实你很难去判断。那很多我觉得现在真的因为大家这种共享资讯的这个概念非常的成熟，那大家在留的时候，留评语评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客观。当然你还是会碰到有一些可能比较稍微激动一些的就是旅客们，他们可能真的遭受了很不好的待遇，他们会比较极端的留下一些非常不好的评语。但是一般大家其实都蛮客观的，那你就会从这个当中去找寻。所以也是我真的也是花蛮多时间去看这些留言啊评分。
嗯，
那除此之外还有其实有一些是有地区性的关系，像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叫做 BookMe。 那 BookMe 是我们那时候在纽西兰用的，是因为 BookMe 它真的好像就是纽西兰比较当地的一个这种旅游介绍行程的网站。对，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有去做像那些快艇啊，它也是就是它有比较多的选择。
嗯，
对，它就是比较localized 一点。
OK，
对，所以像 Viator 就是比较国际化一点嘛。那 Trip Advisor 当然就是非常国际化，只是我觉得 Trip Advisor 对我来说它比较少这种比较稍微深度一点的体验。
嗯，
对，像BookMe 啊 Viator 我觉得它有比较多不同类型的规划，所以你的选择会稍微多一点。那 Trip Advisor 就比较是 for 大众，就说哎，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稍微一点点比较有点走马看花，就是哦你有这个体验哦很好。对，那甚至像现在我会参考，但我从来没有订过，譬如说你在 Airbnb 订房，最早开始只有 Airbnb 可以去订到这种service apartment 啊，就是比较全家一起旅游的时候，你如果住在这种公寓啊房子里面，你有厨房可以洗衣服是比较方便。
嗯，
但其实现在 booking.com 跟 hotels.com 上面也都有了。
嗯，
对，那所以然后像 Airbnb 的这个网站里头，它现在也有很多就是这种比较深度旅游的这种介绍，但是我还没有订过，因为它的感觉就真的感觉真的蛮深度的。
嗯，我是从来没有听过 BookMe， 所以你看我是
有啊，你看
我是多么的那个参与的。
我们那时候在
我有吗？
我们在 Queenstown， 我们去订那些 Luge， 然后或者是我们去做那个快艇，
那些都用它，
全部都是用 BookMe 订的。那当然也是因为是纽西兰当地的朋友介绍我们，
okay。
因为那时候Eddie 他们就给我说，哎，那我们就大家就分别订嘛，他就给我了一个连结网址，我就发现哎这个还不错。那后来我自己会在上面找其他相关的行程。
OK， 原来如此。
是的。
OK，
你看你都去了，都不晓得这些行程到底哪里来的。
对，我就
也了。绝对配合，绝配。
对，绝配。老婆就定了，我就乖乖的就跟着去。但在这边来，我来聊一聊我所扮演的角色好了。
嗯，
因为我总是还要扮演一个角色嘛。然后除了就是付钱之外。
还有搬行李，
还有搬行李。对，其实有很多时候也是都老婆在管这些，包括就是付钱，这个机票啊饭店啊这些东西都已经都搞定了。那我比较参与的就是当我们到一个景点的时候，如何可以让孩子们玩得有意义。
对，
然后就是结合一些学习的机会。
对，讲解者，对，说故事的人都是你。
对，我就是当地导游。
对
啊，虽然我可能没有去过当地，但我就会负责当地的导游。
对，透过 Wikipedia。
那不止 Wikipedia， 其实往往 Wikipedia 反而它是比较硬邦邦的一些知识，而且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
嗯，
啊，那我是很喜欢打入关键词，当然都知道，就 Google 一下嘛。
对，
那你会看到一些官方的可能网站啊，我当地旅游局的网站啊。那我也很喜欢看一些相关的故事啊，就是这个地方它会有的风土民情的一些故事啊等等。当然在这里面呢，我自己个人也特别喜欢去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景点。
嗯哼，
举例来说，我们上次去到旧金山，就去了一个在旧金山的码头， 上面有的、算蛮有历史的一个地方，叫做 Exploratorium。
对，这也是我看到了别人分享，然后我就把它放到我们在旧金山当中我觉得必定要去的地方。
嗯嗯，对，那当地的朋友也都说哦，你应该要去那边、但是你应该要规划三个小时。
对，
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们说的啊，实在太夸张了，因为实在太夸张的少。
对，
你其实在那地方可以花个十二个小时。
我们真的规划了三个小时，后来发现完全不够。
完全不够，那个地方实在太好玩了。
它其实真的不大，对，它其实你整个占地其实真的不大。
没有，我跟你讲，是因为我没有去到整个地方。
是吗？
或者讲说那个地方它是，你去想象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铁皮仓库似的哦，只是它里面。分成一个一个区，每一个区块有的就有点像是你去台北科教馆会看到的、只是它很有创意，甚至还有些还会让你会心一笑，用一些互动式的、一些科学实验，你是现场的可以做的科学实验、来展示各式各样的东西，从可能数学的概念啊，到、细胞啊，生物啊，到物理呀、就是各种东西。
对，
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可以玩一整天。
而且我觉得它很酷的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科教馆，其实台北科教馆我们也蛮常带前川去，
对，
但它的展品就是比较持久，就说你可能今天去半年后去，就是除非它有特展，不然它其实都一样。但是旧金山那个 Exploratorium 它很特别的是，它其实现场就有一个非常大的 workshop，那他那边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有一些新的 idea， 他就会有那边的他们所谓的老师就会用各式各样的金属木头反正所有的异材质再把这个教具做出来。
嗯哼，
所以就变成说你每一次去在某一些区你就是会看到不同新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
我们说的好像我们去过很多次一样，其实我们只有去过一次。
对，但是我们事后又上网 Google 它 很多次。
yeah, 对，等不及能够再回去一次。
对，
那也举个例子，像是我们去到、Palm Springs，也是在加州
沙漠，
在就离 LA 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沙漠城。当我们在开回来，就是开去那边的路上呢，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风力发电的螺旋桨在那边。那你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后来在上网去看就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去那边参观。甚至这个风力发电厂有一两个风力发电厂的，虽然都是私人的，但他们却有导览。那这个导览呢，你只要买一个门票，你就自己开车进去，它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还有这导览的这些声音啊等等的，所以你就可以进去里面认识风力发电到底怎么一回事、认识风力发电的历史啊，而且它在这个从1970-80年代一直到现在所有过的各种不同的改良设计、一直到现在那种超级无敌巨大的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机器等等的、那这些都、很有趣，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会对它好奇，然后因为产生好奇再上网去查，就 查到这个地方，于是我们全家就一起会决定一起去。对，这个也算是临时起意，它原本没有在规划里面嘛。但我们就临时起意，
本来我有想要去，但我只想要去拍照，我没有想到它变成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行程。
哦，是哦，
对。
哦，原来你有在把它标记那个，
有，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就是那个、就是风力发电的那个非常非常壮观嘛。
哦，我还好，
所以
难得我还以为说我自己能够立了一点功劳了。
我本来还想说反正我们就是从那个 Palm Springs 要开回 LA 的时候就下去拍个照就好了，就发现它居然，就后来也是因为你找到发现它其实是有这样子有教育性的 tour， 结果后来就让这一个我们就真的就花了半天的时间在那边、然后真的收获也蛮大的。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就地取材啦，就是因为就像我们搭那个缆车上去到了一个就2000多米的一个地方、然后从一个高处我们往下看、看到那条那个深深的那一条 它是一条公路，但就在公路的旁边你看到的 San Andreas Fault，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断层啊，
嗯，
对，就是这个板块的断层。哦，就从板块的断层我又从这边又继续的上网去查，
对，
就看到说哦，曾经因为这个板块的这个断层这些等等的，在这一块地方呢，曾经可能是在一个海底呀、啊，或者曾经有一曾经淹水呀、啊，等等等等，对，
越
挖越深，对
对，
越挖越深。那、嗯、小孩子也很喜欢，是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地方。
对，
那坦白说，有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在我们先来看这个网站哦，我们从网站引起你的兴趣，他们八成就不会有兴趣了。反而往往是他是倒过来。嗯，因为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他们看到那个景观，他们就会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
对，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查，就会发现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去规划一些行程，例如像孩子们的社会课本里面可能谈到什么红毛城、大道城、这些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即将成为他们的这个即将要上这一堂课，
嗯，
在那个之前我们就会规划一个行程，我们全家去那边旅游。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小朋友他们的社会课本发下来，芊芊啦，他芊芊的社会课本发下来，我就会开始翻说，哎，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我那时候有像红毛城啦、大道城啦，甚至去什么北埔啊，就是去看那种什么晒柿子啦等等的。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社会课本里头，它会有一些名胜古迹。那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那种古装剧还是什么可以看，就他们对这种历史东西就比较陌生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带他们实际去看到这些建筑物，然后从这个建筑物的导览当中他们去更了解就是这个历史在讲什么。
嗯，
我觉得是还蛮好，我们自己也会收获蛮多的。
哦，对啊，我收获超多的。像那天我跟那个儿子在里面逛那个大道城的时候，认识大道城那些景点，才知道，哎，原来你知道吗？台湾的茶是英国人带进来的。
嗯，
对，英国人到台湾，然后发现，哎，这个地方很适合种茶，开始种茶。
嗯
，Yeah， interesting， right？ OK， 好，那现在呀，芊芊、川川呢，他们也比较大了。哎，今年12岁，川川10岁。
嗯，
那我们在以前的规划上面，当然他们都不会参与。
嗯，
但现在我们也会让他们开始参与规划。
嗯，
我们是如何让他们参与规划的呢？
嗯，就刚好提到，就是说我们家常开家庭会议。那其实我们在出国旅行，不，其实我不能说出国，其实就算我们在台湾旅游的时候，有那种3天2夜，就是说他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开这个家庭行前会议。那行前会议的时候，其实大致上的状况就是我会告诉全家人，就是刘轩还有芊芊、川川，我这次规划是什么，就是我一定会先规划好。但你们有没有想要增减的，或是说哪一个部分你们不想要去，然后或者是说你有想要去什么类型的，就会在那个时候讨论。
嗯，
对。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说，哦，他可能今天川可能会说，哦，他想要做什么。那我就说，那你就要去，可能要打电话去问问看他到底有没有开，或者说这个地方到底对我们的行程来讲是不是顺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怕，我是一个不能说怕，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走回头路的人。就说我希望这个旅程它是很顺着，不会就是说你可能到了 A 点到 B 点，它就是要绕路的状况，
在路径上面，
路径上面，
对，
对，
不要说重复的去回到一些地方。
嗯，我喜欢就是走很顺路的行程。所以这部分就是说，如果孩子们要去的地方会需要绕很大段的路，我也会说，那就是会说服他们就不要，就可能找一个替代方案给他们这样子。
嗯
嗯，
So我们家庭的这个规划旅游呢，我们现在的确是全家，当你想象一个家庭会议的时候，如果你去想象一个会议真正的你说在职场里面开会，
嗯，
每个人跟打开一个笔电或者他们的 iPad 这样，在我们家还真的就是这样，是一个餐桌，
对，
每个人来请打开你的笔电
iPad， 叫出我们的家庭共享 Google Calendar，
对，然后就一个一个行程开始在那边对，然后真的这个非常的很像很职业，很专业。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效，就是会让他们会有提前有一个概念，我们这次行程大概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也会帮助他们，第一个也会更多期待，然后也会在这个行程当中他们有更多的吸收，而不是一个好像走马看花囫囵吞枣这样子的一个旅行。
那当然我们心中呢是一直希望让他们逐步的这个参与，之后他们年纪越大我们就交给他们越多事情可能来负责。例如如果有什么地方真的想要去，或者这一天这一两天让姐弟俩来规划，或是他们特别想要去哪些餐厅，他们自己去找，自己去打电话去定位，这些都是未来即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曾经也都有做过类似的一两次，虽然只是在自己饭店里面啊，但这个就逐步的可以开放让他们来参与。总之呢，我们不希望孩子只是变成一个跟屁虫，然后我们规划好了，你们就好好的享受，就这样而已啊。当然以前呢，我们出游的时候都会以孩子喜欢的为主。
真的，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是有孩子之后都会先以孩子的就是想要做的事情为主。
对，但是现在他们大了以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也尊重爸爸妈妈自己也会有一些想去的地方。
对，我现在也会，但是我觉得因为钱也大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喜欢的东西可能会比较类似，就可能会想要去逛街啦，或是我们也会喜欢去做一些比较刺激这种森林探险的这样子的活动。就说其实虽然一开始是为了小孩，但后来发现大人其实玩的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家也算是还蛮是那种 outdoor 挂，就是这种山林探险的我们就都蛮喜欢的。
总之呢，我们每一次出游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而且也都有满满的照片跟影片，虽然不一定都有时间可以整理但总是会有人拿着手机相机啊等等的，就是做非常详细的记录。这个很多时候也都是 Carden 所做的事，有些时候是我总之我们家倒也是有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也就会把一些这种旧的照片拿出来看。
对，
那这时候呢全家一起可能在一个周末外面下着雨，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打算去到哪儿，但是全家一起在那边有一点半赖床的状态之下呢，打开手机来看看几年前的这一天，我们在了哪里。
对，
在那边回顾那些美好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全家也真的是在一个很美好的氛围之中。
对，然后就是那种全家窝在一起，然后就聊那时候的一些趣事，然后你有时候会真的很 surprise， 会觉得说，因为有时候比较就是千川比较小时候我们带他们出去，那你都会觉得他可能不记得，但他就会跟你说他可能对某一个 moment 他觉得很幸福或是很印象深刻。对，举例来说，这但是这比较大了啦，就像这次我们在美西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非常小的乡镇，然后那天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就我们去了超市买泡面，然后坐在饭店外面的花园里面吃，然后芊芊就觉得说，哇，我觉得好幸福，就在那个月光，那时候还有那种 super moon， 就是超级月亮的月光下，然后我们坐在很冷的卡梅尔的饭店外面吃泡面，然后芊芊就说她觉得很幸福，然后我就随口问了一句说，所以这种幸福会陪你，会这种感觉会陪你很久吗？然后川就会突然跳进来说，会，我会记得一辈子，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她都会记得一辈子，不然她这么大了她说一辈子应该，我觉得应该也是会记得，但在当下你就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全家人在一起的那回忆啊，其实就是在那个当下你一起做了一个什么事，倒也不是说你可能去了什么多厉害的地方或什么，就是那个时间大家同时 enjoy 这个 moment， 这个当下的感觉。
我不太记得为什么当天我们到最后轮到这个只能吃泡面，
因为餐厅都关了，
都关，对，然后我们就是在附近的一个 supermarket， 然后他们也是快要打烊了怎样，反正我们就冲进去就 抓了几碗泡面。
对，因为我很想要喝热汤，因为那边就是
对那天
超
冷，超级冷，超级
冷。
而且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原本还说还没有那个火炉，后来我们还在那边一直去找，敲，对，非常狼狈，
非常狼狈。
但是因为在这个狼狈之中，我们这几个人
成功泡了泡面。
啊，幸福就是在异乡能够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
对，然后跟家人相视而笑。对
对呀、啊，这个就是旅游。坦白说，我们真的能够跟子女一起旅游的日子啊，哎呀，真的也不多，所以也就好好的把握吧。每一个东西啊、无论它是好是坏，那在你心目中完美的家庭旅游是什么样？
完美，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有好天气，就是有好天气，其实就完美的一半。你不觉得我们全家人都是那种，对，遇到好天气，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心情好？我觉得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对。
我们是的确趋光而行的，
对。
我们现在
但还好，如果我们碰到那种超烂的天气，超烂天气，我们也能够就是自嘲。我们曾经在台风天就是玩了两天的上海迪士尼，小孩也是蛮开心的啦。但是真的超惨的，对。然后我觉得是除了天气之外，就是行程都很顺利，没有碰到什么困难，然后小孩也很配合。这所谓的配合是说但我们家小孩其实真的算还蛮配合的，
对，
他真的他们都还蛮配合，尤其家越来越大，他们真的越来越帮忙。但我觉得小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还算是蛮能够一起旅行的小孩，就是坐飞机也不哭，你知道要他们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其实真的还蛮配合的。那我觉得完美哦，很多时候其实你真的不会去设想什么叫做完美，但是我觉得是那个整个在过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的一点一滴去累积出你对这一趟旅行的定义。
对，
没有，不可能有完美的。
对我来说，完美就是能够碰到问题的时候都能解决，
okay，
然后开心的解决。
就算不能解决，也不要不开心。
对，
对不对？
就像这次我们去到加州，然后租车，我们用一个 app 叫做 Turo， 要租到的车，哎，真的拿到车的时候，发现它真的比我们想象来的小蛮多的。那 Carlin 原本也真的先知，对，你就先去量了，然后先去量好了这个。
我们去纽西兰的时候也是，我都会先去找这台车它的 spec。
对，
这可能也是跟我以前在车上工作过有关系，就是我会去找到这台车
它的实际的
尺寸，然后决定我们能够带多少行李箱。
对，不过即便如此，我们的行李箱放进去的时候，还是发现
非常
那个门还是关不起来。那于是呢，我就跟儿子，我们有一次，我们就把那个行李箱里面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就把它往那个底下，就是那里面各种夹缝里面塞。还把那个后座的这个靠头的那个东西拔下来，也让我们所有的东西刚刚好，放进去。当那个门能够成功的咵关起来的时候，
全家欢呼，
我
对，
我就说耶。
哦，对，那次你们两个在弄的时候，我跟千千不在，我们还在楼上收行，就是收东西还是什么的。
对
对，那时候突然之间是那种父子那种 bonding 的感觉，你们两个联手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Yeah， 对，完美不是说一切都顺利，完美是我们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让大家一起开心的能够解决，这个就是值得庆祝的。
对，
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在脸书上面来敲敲我们，或者在 IG 上面可以找到 Carlin 的账号。
你也有啊？
对对，我也有。对，但如果真的要问这个旅行的问题的话，还是要问卡
尔。哦，对，就是问我，我会非常乐意回答大家，因为感觉在回答你们的，就感觉在回答你们的同时，哎，我好像又去了一次旅行。
对对，也要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知道我们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会私讯给我们各种景点。
对对对对，我们有很多时候去一些景点，也都是当下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给我们的一些意见跟 idea， 就是很多这种在地的这个选择，
这也算是一种集思广益，这是一种群众的 crowdsourcing，
对，
这些 idea， 也许我们这样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可以慢慢的把一些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地图或者一些地点把它收集起来。
对啊，所以像我这次来马来西亚之前，我其实就有在 IG 上面问大家有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对，我都有做笔记。但是后来这次我们来马来西亚，发现其实工作排的蛮多的，就是我们，然后朋友
即便没想要排那么多，也就不小心的排了那么多。
对，不小心就还有一些很临时的邀约，所以默默的就把，那你会想把工作做好嘛？那你时间就排下去了。对，所以没关系，我们都有做笔记，就是之后都还可以再来好好的旅游。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大部分是工作比较多。
对，所以在马来西亚呢，现在 Carden 的 Google Map 上面就已经在 KL 跟槟城这个附近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绿点点的
want to do， 对
want to do want to see
yeah, want to go yeah
yeah, yeah 我们永远都会有一些 want to go 的地方。
对，
好，今天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un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玲，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storyblocks.com。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的更新。我们也很感谢你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请点开我们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 Show Notes， 里面除了有更多的资讯之外，如果有节目赞助单位的连结，也请点击一下，因为你对我们赞助单位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最后，如果有任何意见、反馈，想和我交流 ，follow 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IG， 还有宣言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和线上课程，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更多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